此时厅堂之上早已准备吃喝，糜芳、孙乾等人见赵云至，忙起身招呼。张飞上前大叫：“
嗨，子龙，快来与我兄弟喝酒。”
赵云笑道：“等我敬完诸位同僚再去不迟。”
张飞嚷道：“
嗨，我们与你在长坂便约好了，可等不得你耽搁。”
说罢叫上关羽，左右架住张飞，硬是拖到另一桌去。赵云拗不过他俩，只得与糜芳等人抱拳致谢。待三人离去，糜芳对孙乾说道：“
哎，这关将军高傲，张将军暴躁，只有赵云将军善待于人。”
孙乾笑道：“
嘿嘿，人无完人，各有所长，来，不管他是，子方兄，我敬你一杯。”
两人对饮，尽谈家常闲事。赵云被关张二人拉到一旁饮酒，酒过三巡，张飞突然问：“
哎，子龙，常跟你在一起那个妞子跑哪儿去了？这些时日都没见到人。”
赵云闻言说道：“
嗨，三哥说的是云露妹子，她早已回西凉去了。”
关羽笑问：“
哈哈，我瞧子龙与云露男才女貌，既要离去，子龙为何不挽留？”
赵云苦笑，夹起一筷子菜塞在嘴里，咀嚼几下吞下肚子，再端酒饮下。
张飞与关羽对视一眼，笑道：“
嗨，俺以前在乔郡郊外遇到一女子采桑，长得甚是美丽，水灵透色，俺一见就喜欢上了，哪里管她同不同意，直接抢了就走。刚开始要死要活，后来生了张苞也就不闹了，现在与俺老张关系好得不得了啊。”嘿嘿。
关羽抚须叹息：“
哎，有人忧愁，有人喜，子龙，人生难得一红颜知己，若你有意，二哥陪你前往西凉马家。”
说到这里，关羽的脸上露出一丝苦涩。赵云沉默片刻，猛地举杯再饮，说道：“
荆州初定，少不得二位哥哥坐镇，云自去便可。”
这时刘备与诸葛亮正好至此，闻言诸葛亮端杯笑道：“
哈哈哈，子龙既然下定决心，我便与主公给你们做媒，给你准备聘礼，前去西凉。”
刘备也在一旁笑呵呵地开口：“
聘礼也准备好了，子龙明日就可以启程。”
赵云愣了愣，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
哎呀，我说关张二位哥哥只拿我说这档子事儿，原来你们是早算计好了。”
哈哈哈哈哈，
众人哄堂大笑，赵云也笑道：“
嗨，聘礼就不用主公费心了，我自有一物相送。”
诸葛亮对刘备笑着说：“
嗨，我们都白操心了，原来子龙早就有主意了。”
刘备道：“
当日云露女扮男装，无初见便知，子龙又岂会不知？这是说不破的心意，我看子龙面薄，又不敢说透而已。”
众人又哈哈大笑，赵云窘迫，低头自顾饮酒吃菜。刘备举杯敬众将，欢笑畅饮，直至半夜方散。翌日，艳阳高照，赵云身穿灰白布衣，将牙角枪用布包裹了，背在肩后，腰挎青钢宝剑，独自一人牵着竹云走到城门。正值刘封值守，见是赵云，忙作揖道：“
赵将军一人离去，路上没人照应，侄儿这就派兵士与您同去。”
赵云摇摇头，抱拳还礼说：“
嘿嘿，我独来独往惯了，你不必为我费心。”
说罢也不等刘封招呼，便自行走出城去。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，一路上鸟语花香，赵云为了避开曹操领地，只得绕到益州。竹云脚程快，官道路坦，无几日便到益州地界。俗话说，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还未过加盟关， 地势变得险恶，连山绝壑，长林古木，绝涧之上依附悬崖峭壁而建成的栈道比比皆是。第一次行走栈道，赵云从扶手往下看去，只觉得一阵心惊，既惊工匠的巧夺天工，又叹蜀道的险峻。加盟关，风连玉垒，上通汉中，下接锦城，易守难攻，雄踞万山之中，扼守成都之要道。赵云策马来到关口，随百姓排队入关。守城军士见赵云腰间佩剑，也未盘问。这年头兵荒马乱，哪个出门不佩戴兵器防身？赵云正要过门，领队将领高喊：
那背枪汉子，可否将枪外裹布解开一看？
赵云回首，见这将官身材高大，面容清秀，虽然脸上挂笑，眼中却有一丝孤傲。将官背手不来，盯着赵云，他身后的兵士迅速将二人围住。赵云昂首笑道：
哈哈，不过是防身之器，他人何必非要麻烦？
将官笑道：
若是寻常，怎会拿布包裹？我看你是心中有鬼吧。
赵云心知不能横天之劫，缓缓将枪解下，拉开裹布，露出紫黑色的牙角枪，那金黄的枪头在阳光下甚是夺目。此将官见了此枪，甚是喜欢，心道：
这枪非凡，牵的马也是好马，若是拿去献与大哥，岂不美哉？
便说：
这枪不错，只是落在你这般百姓手中，岂不可惜？我愿拿十金买下你这枪与马，你可愿意？
赵云闻言，嘴角微弯，露出一丝笑容，说道：
此枪和马，莫说十金，就是千金，我也不卖。
将官脸色突变，一脸冷色：
如果我硬是要买呢？
大人若是实在想要，只需赢过我，自然双手奉上。倘若在下侥幸赢了，大人还得送我出关。
赵云心知不能善了，不如事先声明条件，让这将官在大庭广众下与自己比试，到时输了也不好赖账。将官仰头大笑，说道：
本来还有十两金子，你非要与我比试，怕你最后是分文不得了。现在还有机会，你可要想好了，一会儿莫说我欺负你。
赵云也笑道：
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
将官连声说好，便叫兵士清出一块空地。此时周围聚集了看热闹的百姓，有个老者劝赵云：
哎呀，汉子，你不知道此人是谁吧？
赵云摇摇头，听老者之言，这将官似乎有些来头。老者又说：
哎呀，此人乃加盟关副将，叫做张成，乃益州从事张任之弟，自小便跟随张将军南征北战，练就了一身本领，你可要小心呐。